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那今天是复活期第五主日的星期四，差不多我们已经四旬期有三十天了，再等十天左右啊，我们就是耶稣升天的节日了。时间过得很快啊，过了复活节已经有一个月了啊，真的是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啊。攻读宗徒大事录第十五章七到二十一节，宗徒和长老辩论多时之后，伯多禄起来对宗徒和长老们说，弟兄们，你们知道多时以前，天主就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要借我的口使外邦人听福音的道理而信从。洞察人心的天主也为他们作证，赐给了他们圣神，如同赐给了我们一样，在我们和他们中间没有任何的区别，因为他以信德净化了他们的心。既然如此，现在你们为什么试探天主，在门徒的镜像上放上连我们的祖先和我们自己都不能负得恶呢？我们相信我们得救是借着主耶稣的恩宠，正和他们一样。于是众人默不作声，静听巴尔纳伯和保禄述说天主借着他们在万邦人中行了怎样大的征兆和奇迹。大家安静以后，雅各伯接着说，弟兄们，请听我说，细蛮述说了天主当初怎样关心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了一个民族属于自己名下，这完全符合先知的话。正如经上记载，以后我要回来重建大卫已倾倒的居所，已坍塌了的要把它重建而树立起来，是残存的人，就是一切奉献于我名下的民族都要寻求上主。这是很久以前公布这事的上主所说的。因此我认为不要难为从外邦归以天主的人，只要写信告诉他们戒比偶像的玷污和奸淫，不可吃致死牲畜的肉和血，因为自古以来在各城内都有人宣讲美色，每个安息日在会堂中诵读他的书。这是今天的圣言。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昨天我们已经分享了啊，今天也是第十五章关于宗徒会议，十三章十四章讲了保禄宗徒的第一次传教，十五章呢就讲了宗徒会议，然后呢保禄就开始了他的第二次传教行程。由于外邦人进教临洗的事儿跟传统的犹太人发生冲突，所以安提约基亚教会就派遣了巴尔纳伯和保禄到耶路撒冷去询问宗徒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到了耶路撒冷，还有一些保守的犹太人啊，跟宗徒跟长老发生了激烈的争辩。在这个会议当中，后来有两个很重要的人啊，就是今天的两个主角，一个是伯多禄，一个是雅各伯。伯多禄呢作为整个的总徒之长，第一任教会的基石，他开始发言。第二个发言的是雅各伯， 雅各伯是耶路撒冷城的第一任主教啊，所以他也负有责任啊，开始发言。那伯多禄看着宗徒们和长老以及犹太人之间的辩论啊，他用自己的经历啊看到的神事告诉听众说，天主拣选我们，借着我们的口，也是万邦人听通福音而信从，天主没有区别的对待他们，因为他们临洗的时候也赐给了他们圣神，跟赐给我们的圣神一样，所以在我们中间，我们和他们没有什么区别。说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为什么要试探天主呢？为什么在外邦人的镜像着加上了连我们的祖先和我们自己都不能负的恶呢？啊，这是伯多禄啊为外邦人的辩护。所以说我们相信我们得救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宠，和他们一样，他们也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宠，而不是靠着割损礼。啊，当伯多禄讲了这些自己的见证和分析以后，大家都就不吭了。然后呢，就听巴尔纳伯和保禄啊述说他们第一次传教行程当中，他们在外邦人当中所行的征兆，还有一些奇迹。保禄讲完了这些传教的奇迹之后，雅各伯作为耶路撒冷城的第一任主教也起来维护伯多禄的权威，也维护伯多禄的说法。他说伯多禄给大家讲了外邦人天主怎么样关心他们，当然原来从他们当中选了一个民族，完全符合圣经的话啊，犹太人是天主的选民啊，但是经上也记载，他说我以后要回来啊，重建大卫倾倒的居所，然后说是残存的人，就是一切奉献于我名下的民族都要寻求上主，一切奉献于我名下的民族都要寻求上主啊，这是雅各伯啊给大家说的啊。说既然不单单是犹太人，还有很多的民族都要奉献于天主的名下，那么他说我认为就不要难为从外邦皈依天主的人了。然后宗徒会议基本上就下了决定，说写信啊告诉那些外邦人不用再信哥孙礼了，只告诉他们什么戒闭偶像啊，不要崇拜偶像，再一个是戒闭奸淫啊，奸淫这里说的就是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啊，这是不允许结婚的，如果结婚的话就是犯奸淫啊。今天教会也不允许四登亲以内的人去结婚，如果结婚的话不符合教会的法律。当时的这个戒引也是说不让近亲结婚啊，不可吃致死的牲畜和的肉和血啊。大家知道犹太人是不吃死的动物，这个死的动物的血都是不可以吃的啊。这是起初的宗徒会议，和慢慢的基督徒和犹太人彻底分开之后，基督徒就不再遵守一些旧约的传统当中美色法律上的一切规定啊，比如说啊致死的牲畜的肉和血后来都就不禁止了啊。宗徒会议最后有一个结论啊，就是让他们不做这四样东西啊就可以完全领洗了啊。所以这一次宗徒会议呢也彻底了解决了外邦人灵洗之后不再举行割损礼啊，不再守旧有的传统的美色的法律的好多规定。按照保禄宗徒的意思， 其实我们大家都在基督内成了一个被解放的人啊，一个自由的人，在恩宠内的自由，在福音内的自由啊，我们已经脱离了旧约的思维，我们已经进入恩宠的时代，所以说不再去遵守美色的法律了。那这个会议呢，其实对当时的教会来说非常的重要，一方面解决了外邦人临洗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解决了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矛盾啊，这对于我们当下的教会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啊。如果在我们中间有一些矛盾，一些冲突，那么我们就在圣神的引导下可以召开会议啊，解决很多的问题。那天主教会呢，其实遵循了这样的一个传统啊，第一次全世界的主教啊聚集到厄弗所，那是第一次大公会议。慢慢的，差不多每100年平均啊召开一次啊天主教全世界的主教会议。也叫天主教大公会议，第21届大公会议是1963年到1965年在梵蒂冈召开的第2次大公会议啊，那是第21次了啊，到现在也已经70年了啊，到现在也已经70年了。所以对我们教会来说，大到教廷啊，全世界普世教会，小到我们的教区和堂口，其实我们大家都应该遵循这样的模式，让我们大家坐在一起啊，经过祈祷斋戒，在圣神的引领下来召开会议，去解决我们面临的很多的问题。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